首领，所罗巴伯到文士以斯拉到尼西米。那我们说所罗巴伯呢，主要是恢复圣殿的建造。对以色列这个民族来说，圣殿是他们整个不只是信仰，是他们整个生活的核心。如果没有圣殿，类似于我们在座的基督徒，没有了教堂，没有了教会，想象一下我们整个生活的结构，我们的优先次序，我们整个的 mindset 都会变，你的 lifestyle 整个都会变。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啊，你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很多宣教士去一个地方，他要竭力的去传福音、建造小组，最后建立哪怕一个小小的教会。哈，那从你所以所罗巴伯回去先建了圣殿，然后文士以斯拉回去就开始，重点是宣讲神的律法。那教会传统认为，包括犹太教的传统认为呢，犹太会堂这种崇拜、这种设计、这种次序、这种方式呢，是文士以斯拉开始设立起来的。文士以斯拉啊，当然这是个传统哈，我们无法从圣经本身来考证。以及第三批呢，是所罗巴伯，是这个尼西米带领大家回去重修耶路撒冷的城墙，已经有了圣殿了。有了敬拜的生活，有了神的律法，但是周围这些外邦和异教的仇敌呢，对这个敬拜上帝、不拜当时偶像的这个族群是非常仇视的。那我们从这个以斯帖记也能看到，啊，当时这个有人起了要把整个犹太人想这个除灭哈，想灭族啊。那在这种大背景之下，我们来看。神透过尼西米的一个弟兄从耶路撒冷去，在尼西米记的第一章哈，亚达薛西斯王20年，祭司纽月，他在苏珊城的宫中有一个弟兄哈拿尼从犹大来，他就问他们，因为那些人属于第二批被掳归回的人的情况，以及耶路撒冷城的光景，他们对我说是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所以他就跪下来祷告、哭泣，然后进食，然后过了几个月，跟当时的这个王来祈求，然后天，而且他说我心里默祷天上的神，然后神就特别为他开路，然后甚至把国库给他打开，给他通关文牒等等，让他可以回去来修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但是我们要知道，尼西米其实当时领受了从神而来的异象之后，面临两个难题。第一个，如何来重修或者兼顾耶路撒冷的城墙？我们可能需要稍微了解一下这个背景。大概在140年前，巴比伦灭这个南国犹大的时候，圣殿拆了，城墙被拆等等，里面主要的建筑物也是拆了。断壁残垣，是一片废墟的。虽然有很极少数的人还住在里面，但是都是可以想象一下，那些住在垃圾场里面那种搭个小棚子，然后捡一些这个可以回收利用的东西来，这个并不是我们以为的耶路撒冷是一个很好的城市，都修好了的，一片废墟，如何去重建？这是第一个难题。第二个更大的难题是如何去重建这些。第二次，甚至后来他带的第三次归回的以色列人的这个属灵的生命，所以我们说整个尼西米记其实整个分成两个部分：第一，如何重建城墙；第二，如何重建这些百姓。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今天有个大的复习，来复习一下整个尼西米记的结构。首先，尼西米记分上下两个部分，1到7章是处理重建城墙的问题，因为外面有仇敌要来攻击他们，这是一个所谓的外患。关注的是人做的工、事工，而尼西米记的下半部分8到13章呢，是要重建这些百姓，这些百姓的灵性、他们的生命。他关注的是做工的人，是这些人的灵性和生命。但是我们都知道，一个教会的建造，一个群体的建造，我们教会也是一样的。我们有事工，但我们也有工人。我们既要做事，但我们同时也要做人。如何来平衡？那当然，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稍微展开。我把下面就是后面他如何来建造这些百姓，稍微跟大家理一下，也复习一下我们之前几次的正道。从第8章开始，其实第7章算是一个过渡啊，1到6章很确定是修城墙，第7章是一个过渡，召集一个很大的聚会。我们看到，然后就开始后面第8章，借着向神的话语委身来重建这些百姓。那我们的正道是生命之道，教会之本，教会的根基是神的话语。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年我们教会的一个主题是重拾圣经真理，再思福音恩典，在我们的周报上面有。我们一切的根基是重新回到上帝和他的话语。我们如何认识上帝？如何明白他的心意？透过他的话语，我们相信在圣经中说话的圣灵，圣灵借着他的话语来引领我们，来光照我们，来带领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呢，第九章借着追求灵性的复兴来重建，我们特别看到他们都认他们的罪，来哭泣，啊，所以对我们来说，神的话语光照我们其实很自然，我们的罪就显明，我们的本相哈，有一首赞美诗叫《照我本相》，啊，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我们的本相在神和他的话语面前就一览无余，但是我们说认罪是现代的教会和信徒不太喜欢听，也不太容易讲的一个主题，对，不太容易讲。所以，我们上次正道说，你最近一次具体的认罪是什么时候？具体的悔改是什么时候？是认的是什么罪？好，然后接下来到第十章呢，借着再次向神立约来重建这些百姓。我们上一周的正道是圣约的子，其实从旧约的历史，甚至到新约来看，我们其实也是悖约的子，因为我们靠自己，我们都如亚当悖约。所以神才在这末世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守住了约，而且用他的血立了新约。这是我们在圣餐的时候，啊，耶稣设立圣餐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说："这是我用我的血所立的约，啊，血约，啊，那英文叫 covenant 和圣约。那今天和下一周呢，我们会来看如何借着坚固耶路撒冷这个城以及人心来重建这些百姓，所以，我们今天的正道是以感谢为祭。我们会讲三个方面：把全人献上，把我们服事的果效献上，以及把我们的当纳的奉献献上。其实不只是指金钱，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恩赐、我们的才干、我们的祷告等等，以感谢为祭。我们好像觉得到了新约，耶稣基督已经一次献上了，我们好像不需要什么献祭啊。但是我们注意哈，我们会来看。在旧约当中的献祭有五种不同的献祭，每一种献祭它的特点是什么？它的意义是什么？以及耶稣基督是如何来成全了这些献祭，以及对我们今天新约时代的教会和信徒，我们应当如何来看待或者来回应，或者说叫来应用旧约的这些献祭所指向的属灵的这个意义。这是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是以感谢为祭？最后我们下一次。是，应该是我们1月份的第四周的正道呢，是我们整个尼希米记12次正道的结束，啊，是借着纠正百姓的行为来重建。我们会看到，在尼希米记的13章，那尼希米特别指出，当时归回的犹大百姓有五种明显的犯罪，违背神的律法的行为，比如说与外邦通婚啊，不守安息日啊，等等之类的。那这在当时是非常明显和非常严重的罪。那我们来看如何归耶和华为圣，这也是旧约先知书到后面的时候啊，不只是人，连这些地方，连这些器物，连那个马呀、驴，对不对？那个脖子上的挂一个铃铛，上面要写着"归耶和华为圣"。那对我们来说，其实所谓最终就是这样子啊，分别为圣，献给神。对，那我想我们教会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也是如此啊。我们先来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今天这个圣主日，你继续按照你的信实和你的良善，继续的从各城各乡来呼召属你的百姓，来到你的殿中，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得帮助得光照。主也求你恩膏你仆人的口，愿你的圣灵亲自来解开你的话语，来发出亮光，来照亮我们这在末世当中的教会和信徒。主啊，你知道我们的心。我们常常轻看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所施的恩典，我们也轻看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献祭和赎罪。愿你帮助我们，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那我们再来查考也好，或者是来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发现哈，这个历史背景对我们来说是蛮难的哈。所以我们为什么在今年跟大家推荐了《每日与主同行》这本灵修的书籍？那大家每一天呢，按照上面建议的，先读圣经啊，先读圣经，读完之后呢，再来参考那本灵修书籍。它有一些这个 background，然后有一些重点，有一些这个祷告，有一些灵修的一个建议，也鼓励你背诵一些京剧哈。 是非常好的。那我们今天会花一点时间在前半的部分，花点时间来介绍这个背景。那我们今天的讲到呢，会从三个大点来看。首先以感谢为祭，献上自己为神所用，从11章到12章的26节，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名单哈，很多的名单，似乎很熟悉，似乎又不熟悉。而且旧约里面很多人的名字是重复的。那接下来从12章的27节到43节看到说。他们有分成两队，在城墙上沿着不同的方向走，最后到一个地方汇合啊。他们做一个线上这个城墙建完的一个告成礼啊，是一个有点像我们新开一间教会的时候，我们会也有一个献堂礼拜哈。我不知道我们当年在这里哈有没有类似的哈这个。其实想象一下，这个比较世俗版的是什么？就是很多地方到现在要修个建筑物都要奠基仪式，而且都是立石为证，弄个石头。挖个坑埋下去，然后捡个彩，啊，这其实是一种世俗版本的啊，它背后其实是有一种宗教含义。对，好，第三点，以感谢为祭，献上奉献向神敬拜。那我们看，虽然只有短短的4节，但是以色列人把他们田里的出产、他们的十一奉献，用来供养祭司、利未人，还有亚伦的子孙等等，然后。这些神职人员分别为圣的人，又代表整个以色列群体在神的殿中，在神的面前来敬拜。所以，我们说献上奉献来向神敬拜。所以，我们是为神所用，与神同乐，向神敬拜。通过这三种方式、三个途径来以感谢为祭。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大点，以感谢为祭，献上自己为神所用。那当我们读到尼希米记11章到12章的26节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在耶路撒冷的城墙建完之后，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的注意力是转向了什么地方？之前1到7章很明显是外忧啊，我们说的，因为不断的有这种外邦的异教的，甚至周边地区的这些官员来威胁他们说：“你们要干嘛？你们要造反吗？”我们如果看之前的这个以斯拉记里面也出现过这种情况，甚至一度这个圣殿的建造还停了一段时间，其实有好些年的哈。到后来又神给他们指引，他们又恢复重建。那当城墙建完之后，以色列的百姓的注意力重点从城墙的建造转向属灵生命的建造，这也是我们刚才看前面那个尼希米记整个的大纲。其实从那个大纲我们会看到一个属灵建造的次序，从神的话语开始，然后悔改认罪，然后再次与神立约，然后愿意献上自己全人全心。然后后面呢，具体的罪需要去矫正，就是13章。对，当然它不断的循环，然后又是神的话语，又来看自己的罪，再次确认跟神的立约，然后愿意再次将自己献上，然后来改变具体的罪，啊，悔和改，离开罪，转向神，啊，不断是这样的循环。这个既是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方向，其实我们成圣生活也是如此。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鼓励。2025年，我们弟兄姐妹一定要每一天拿起神的话语来读。如果没有神的话语，你不可能指望一个孩子的生命能够长得健康和强壮。如果他不好好吃饭的话，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绝对不可能发生。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但我们又怎么可能说我不好好读神的话语，不好好默想和运用神的话语，但我的属灵生命又能长得好呢？所以这个问题的背后可能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里面到底有没有这种属灵的渴慕，去亲近神，如露渴慕溪水？可能今天更多的问题，我们之所以不读经，是因为我们没有那种属灵的胃口了。那就说明，用圣经的话说，就是我们属灵的胃口被世界上的某些东西败坏了。小孩子吃零食吃多了，就不好好吃饭。零食是好吃，但是它叫零食，它不叫主食。啊，所以我们当然可以看一些灵修书籍，看一些其他的，但是根基还是回到神的话语。好，所以我们来看哈，第一个大点，我们从三个小点来看哈。首先，我们来看，甘愿献上自己为神做工，信仰是从为神搬家开始的。那我们这里先介绍一下背景哈，快速的。那我们看到前面11章1到24节有各种的人名啊，不同的人从。百姓的首领哈，居住在耶路撒冷，然后，从祭司、利未人还有其他的人，之后是围绕这个耶路撒冷周围的村庄哈， 然后接下来继续看呢，这个是一幅地图，是当时围绕这个耶路撒冷的周围的不同的城市或者小村庄啊，大家可以看到有犹大支派，这里是犹大之城，犹大人住的地方，红色的，然后这个嗯绿色的啊，是便雅悯人住的地方，然后是其他的人，大家可以看到哈，他们是围绕这个耶路撒冷啊周边这儿啊开始的。这样子，你可以看到是散居的啊，是散居。那可能在北美，尤其中西部大部分地方，大家也是散居的，除了在 downtown 里面，但是现代人都不住 downtown，基本上不愿意住 downtown，不管是治安还是其他的原因哈。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再来看哈，继续的背景哈，到12章的时候，他又特别强调立位人和祭司，所以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尼希米记在11章、12章明显是一个整体，他用这么多的篇幅、时间来写人名、地名，然后又特别讲这些神职人员、祭司、立位人，为什么？包括他把整个被掳归回3次的历史上谁做大祭司，以及他们的这个神职人员的这个脉络都特别梳理一遍。那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就是透过这些来强调一个真正属神的族群。要有人，要有地方，同时呢，要有神所呼召的这些领袖来带领他们，教导他们，然后与他们一同来敬拜神。所以这个很自然，我想我们教会也是有这个经历的。当教会常年如果没有被神呼召的牧者来呼召来牧养来带领的时候，那对我们来说其实是蛮辛苦的。那我们当中很多人应该有体会。对，好，那我们这个是大概的了解一下背景，以及在被掳归回期间，从以斯拉记到尼希米记，我们看当时整个犹太的祭司。大家要知道，在这个被掳之后，先是北国以色列被灭被掳，然后是南国的犹大。但是我们都知道，北国以色列是被这个殖民，他们是混杂，最后撒玛利亚人整个相当于12支派里面有10个支派都没了，都混杂了啊。我们如果尤其读到新约，到约翰福音，耶稣要必须经过撒玛利亚的时候，他去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撒玛利亚的妇人就很惊讶，你个犹太人的这个男的怎么跟我一个撒玛利亚的女人讲话，还跟我要水喝？他的门徒们也很惊讶哈，对，以及说只有南国犹大还有2个支派，就是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对，那扫罗说他是便雅悯支派的啊，新约使徒扫罗，对，那我们就看到哈。在这里有3个不同的这个大祭司：耶稣亚、约雅金和以利亚什。那我们了解这些背景之后，我们可以说，在这个尼希米记，包括以斯拉记，他们比较多从一个类似于祭司的角度来阐述、来看待、来表达神对整个以色列人的带领。因为祭司其实一个很重要的，有点像当时的一个中保，他是要代表神来教导属神的百姓，同时他要把属神的百姓带到神的面前去，所以后面有为什么13章，他们要指出他们的罪，要让他们来悔改认罪，要有具体的改变。对，好，所以了解这个背景之后，我们来看，对我们来说，尼希米记11章一刚开始1到2节就说，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的百姓至千，每10个人中使1个人来住在耶路撒冷，那9人住在别的城邑。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那我们看到，在当时那个环境之下，愿意定居来住在耶路撒冷，实在是一种献祭和奉献。为什么？那这里特别用了一个词，住在圣城耶路撒冷，那就说明这个耶路撒冷在当时神的计划和以色列人的心目中的那个位置和重要性。但是我们前面说了，大概140年前，巴比伦灭这个耶路撒冷灭犹大的时候，里面是拆的一片废墟的。现在让你住回那样一个城市里面，你愿意吗？现在让你去住一个没有电、没有自来水的地方，你愿意吗？还不说没有医院、没有什么、没有 mall 哈、没有购物的地方、没有邮局。所以大家要明白哈，撒冷当时其实规模是很大的，140多年之前拆毁到现在，基本上里面除了一个很小的圣殿，其实以外，基本上不说一片废墟，绝大部分是比较荒凉的。但是很明显，神的心意，他要重建耶路撒冷，借着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城墙，重建属他的百姓，因为他是守约施慈爱的，他不断借着先知说过，时候到了，我要带领你们回到 耶路撒冷，他借着先知耶利米，再透过先知但以理，对不对？就说过70年之后。那我们之前在第一次的讲道当中，给大家看了那个时间线，第一次和第二次就看到很清楚，神的时候到了，透过3次的归回，带领他的百姓回到耶路撒冷。但是现在耶路撒冷是个烂摊子，是个烂摊子。我们说这也是当时尼希米面临的很大的一个问题，那怎么办？而且，当然他们刚开始归回的时候，面临的是一个安全问题。因为周围的仇敌随时都可能攻过来，他们在修城墙的时候，一手拿刀，一手修城墙啊！你可以想象一下哈。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些领袖甚至还有一些百姓要住到耶路撒冷的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要搬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以前很多年前网上有篇文章叫《美国是从搬家开始的》，他是讲那些清教徒哈，坐五月花号啊，从英国后面从荷兰最后搬家到美国。想象一下，以色列人的这个先祖亚伯拉罕，他就是从搬家开始的。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去我所指示你要去的地方。但新约说，亚伯拉罕那时候还不知道神要让他去哪里。很多时候在我们属灵生命成长中也是这样，我们不知道神要我们去哪里或者做什么，但神告诉你说，你先离开这里，你先不要做这个，先 stop this，先 leave this。先离开这个，停下这个，然后呢，凭着信心等候我的命令。我们说，有的时候不做比做难得多，等候比行动难得多。所以对这些领袖，包括后面还有我们前面看到好多的名单哈，从11章到12章的26节，绝大部分的人要搬家，你领袖1/10抽签，因为这样抽签是比较公平的。是公平的，不是说哎，你点兵点将，对，这个可能不公平。抽签大家知道，在旧约里面，甚至到新约选后面补一个12使徒的时候，选了2个人，最后也是祷告致签，对不对？选出这个马提亚斯来，所以我们都看得到。所以说哈，这个箴言里面也说嘛哈，摇钱在人，但是定时在耶和华。他们相信这是神的带领。所以弟兄姐妹，一句话，对我们来说，今天虽然我们已经住在皮奥瑞亚，但是你要知道，神依然不是要我们离开皮奥瑞亚哈。而是说，你愿不愿意为了神、为了神的国度、为了神的福音、为了神的救赎计划，来离开你生命中的某些神不喜悦的东西，来去往神带领或者指示你要去的某些地方，或者某些事情，或者某些人？因为我们最近也在学这个和平使者冲突课程啊，你可能需要离开你的一些东西，你需要可能要去到那个人的面前，等等。好，包括我记得哈，这个。这些年有很多研究说，很多的青少年说他们的父母因为工作的原因频繁的搬家，后面发现对青少年时期的那个成长非常的不好，因为他没有办法形成比较固定的这种友谊和人际关系。他刚刚稍微建立起比较稳定的人际关系之后又搬家，然后呢他又要重新去建，所以这样其实会对他的生命、对他的这种甚至人格都会造成蛮大的影响。对。那大家，我们在座有多少人当年是甘心乐意、欢喜跳跃的来 Peoria 的？对，我听了好几个人说过啊，怎么跑这个地方来了？怎么周围都是玉米地啊？到今天，弟兄姐妹们，你对 Peoria 的认识，你是还在怎么说呢？就是你已经还是在继续忍耐，甚至讨厌 Peoria 这个城市呢？还是已经？开始或者已经在主动积极的欣赏和拥抱它，因为我们做宣教，我们在神学院被训练就说得很清楚：如果你去一个城市、去一个地方、去一个教会、去一个群体当中，你没有从心里真正爱上它的话，你是不可能好好服侍它，绝对不可能。哪怕你的事工可能很有果效，别人觉得你做得很好，因为你里面没有爱，你就不可能真正是出于爱去做那些事情。也可能你带着爱，你做的可能刚开始还一般。也可能你很有恩赐，虽然你里面其实是很不喜欢这个地方，但是没办法。对，所以弟兄姐妹们，神首先要的是我们的心。啊，所以我们说哈，第一点，这个是最重要的重点哈，从搬家开始，弟兄姐妹们，离开本地本族富家。我信主之后，从美国回成都服侍了11年，但是后面神借着一些事情，很清楚的要指示我要搬家，但对我来说，我就经历了类似于亚伯拉罕的痛苦。据考古学家说，亚伯拉罕当时所在的那个城吾尔，在当时相当于现代是已经有自来水系统，是很先进的， 是很舒服的，而且本身亚伯拉罕也是大户。我们都知道，像这种更是你要离开这个哈，把我经常用一个词叫清零啊，你要清零，是很难的。你离开之后，你啥都不是，你对寄人篱下，你看人脸色，you are nobody。对，但你在这里，可能大家还知道你，或者哎呀那个谁谁谁。但是弟兄姐妹们，想象一下，耶稣基督为了拯救我们。甘愿从天上道成肉身，搬家来到地上，在我们当中支搭帐篷，为的是什么呢？肯定不是为了他的喜欢，而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对，我很感恩的是，我们前段时间我们孩子开始上公立学校哈，我看到公立学校里面有一位老师，他的签名哈，我就不说他的名字，他的 email 签名是 "Write yourself in his story instead of trying to write him into yours"。把你自己放到上帝的故事当中去，而不是把上帝放到你的故事当中来。他其实就告诉我们要有一个大的 picture，不管从旧约的以色列到新约历史历代的教会和信徒，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在上帝整个的救赎计划当中。所以我们也看到呢，百姓他们有侍奉，他们有分工，因为神国度的建造需要每一位信徒的参与。我们刚才看到，在12章的1到26节，有在神殿中侍奉的祭司的名字和家谱。那我们今天读起来，我们可能觉得非常的枯燥，但是他们却饱含深意啊！这是当时整个这个波斯帝国的时候的。你看这个耶路撒冷在哪里？哎，应该是这是这呢。应该是在这边，这儿，你看这全是王土哈，全是王土。想象一下，对，他们要从各个地方回去，而且这些祭司、立位人等等，他们的名单是代表了在神里面的一代一代忠心的仆人，或者用我很喜欢的一个书的名字叫《无名传道人》，他是以前那个边缘波老弟兄写的。叫无名的传道人，在教会的历史上，在2000年的历史上，甚至还有很多无名的殉道者，我们根本都不知道，但是神知道。所以我经常说，弟兄姐妹们，你还记得当年是谁给你传福音的吗？你怎么纪念，怎么回报他给你传福音？我们都知道，神借着他给了我们多大的祝福，然后这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认识了主耶稣。对，其实我们几乎没做什么。对，几乎没做什么，可能偶尔最多想一想，甚至也不会在他生日或者 Christmas 或者 New Year 的时候跟他打个电话，发个贺卡，不会。当然，他们并不需要这个东西啊，因为神纪念他们。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神就是兴起一些不同的人，放在不同的人的身边，放在不同的城市，放在不同的社区，来为他自己做见证，来为他国度的拓展做见证，来做工。每一个人都是必不可少的，所以虽然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读起这些祭司、立位人的名字，我们都不知道是谁，但是神知道，这就够了。这也是我们在教会服侍也是这样，神知道就够了。神，而且神一定知道，神绝对的知道。所以记录了这么多人，我们就看到，在神的国度里，每一个信徒、每一个同工、弟兄姐妹，我们的侍奉都是宝贵而且必要的。无论是负责带领的祭司、负责歌唱的立位人，还是城门的看守者，他们在他们的生命中最终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在神的家中尽忠尽职，共同献上自己作为感恩的活祭，回应了神在那个时代。对那一群百姓的特别的呼召，你们要从这个书山城这个好地方，很舒服的大地方，很这个叫什么？这个商业也很繁华，治安也非常的好，经济也非常的好，工作也很好找，住房也很不错，公共交通啊，museum 什么都有，学区也非常好，去到一个耶路撒冷的地方重建。对，而且不只是你一个人哦，如果你一个人比较好办，说实话。拖家带口，我做传道人，有的时候有一种很深的体会，就是当兵的感觉，啊，两长老当过兵就知道哈，当兵的感觉是什么？命令一来你必须走，你没有任何讲，你必须走，军令如山头，神的呼召你的就是这样，你纵使有千般不舍、万般不舍，你必须走，那否则是要上军事法庭的，对，但是我们都知道。 至少我自己的体会就是，我的父母、我的家人、我的亲朋好友在一个地方，我要离开他们去外面去打仗啊，去或者叫做这个驻守啊，甚至有的时候是开拓，既有很深的喜乐哈，因为你被神呼召、被神差遣，而且你是知道神他的国度的拓展，甚至一定会这个荣耀的再降临。但是另一方面，你在这个地上，在今生，你还是有很多的不舍，会很多的不舍。常常在这两种之间，既有喜乐，有的时候又有一些悲伤和难过。对，尤其是当父母年龄大的时候，对。但是总的来说是喜乐大过这个难过哈。对，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看到哈，百姓的侍奉和分工，神的国度里面需要每一位弟兄姐妹的摆上和建造。弟兄姐妹们，不要轻看我们自己，不要轻看我们自己。你永远不知道，你传福音的一个人将来会如何被神使用。当年跟我传福音的是一个老阿姨，她从来没跟我讲过一句圣经，也没提过一个基督，她就带我去他们教会周间的查经小组，就像来周五我们的教会查经班，然后就透过那个查经小组，我就慢慢的来慕道，来听福音，最后第一天去到教会，别人跟我讲这个受洗班课程等等，然后参加敬拜，最后受洗。你说这个老阿姨有没有跟我传福音呢？我认为他，我始终认为是他给我传的福音，是他带领我去的教会，是他带领我进到那个特别的群体的，我始终是这么觉得。那个阿姨姓何，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她。她永远不知道她给一个传道人传的，她永远不知道。所以弟兄姐妹，不要轻看，You never know，神会如何使用你，来在他的国度里面来建造。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些里面好多的名字、数字哈，我们看到，而且说很多人都是勇士等等哈。那对我们来说，要活出这种感恩的真正的见证，他们是因为信心这样行，而不是真的心不甘情不愿的跑到那个地方搬家，然后呢，过一段时间跑了，不是那样子。他们是因着真正的信心，因为他们前面耶路撒冷城墙的建造，就让他们看到了神的信实、神的大能、神的慈爱、神的守约。所以他们也愿意在神面前守他们之前立下的约，凡是神借着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我们都愿意遵行；凡是神所呼召的祭司、立位人，他们也愿意起来为神做工；凡是神吩咐其他的百姓要奉养、要奉献、要供应这些神的仆人，他们也都遵行。对，那这样你想象一下，这个整个群体的这种生命、这种见证。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后面会听到说他们的欢乐哈都传到很远的地方。好，所以我们来看第二个大点啊，以感谢为祭，献上果效与神同乐。那我们就来看为什么在这里尼西米他要有这个分为两队，带着在城墙上绕行，最后到一个地方又来一起的碰头呢？这其实不仅是一场庄重的这个奉献或者献的仪式，而是一段行动的神曲。他生动地诠释了以感谢为祭的属灵的意义，他也提醒我们如何把我们服事的果效献给神，而且与神一同来喜乐。那在12章的27节说，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众民就把各处的利未人招到耶路撒冷，要称谢歌唱，敲打鼓瑟弹琴，欢欢喜喜地行告成之礼。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他们这个称谢歌唱。鼓瑟弹琴等等，欢欢喜喜的行告成之礼，其实是他们这样献上感谢，是对上帝信实的应许的一个回应。因为城墙建成是上帝透过尼西米，也透过这么多的犹太的百姓来实现了他的应许。现在他们把其实是神亲自应许，而且神一路保护他们做成的事情献给神。所以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的果效，无论有多大或者多小，都不是我们努力的终结，而是上帝信实作为的彰显。神是我们工作的起点，也是我们工作的终点。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就说这个亚伯拉罕·林肯，根据罗马书11章36节，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提出了在他的匹兹堡演讲里面提出了"民有、民享、民治"三民主义，对，就是美国这个政府、这个政权哈这些，对，是这样的吗？所以在我们的生命中哈，我们前面说了，做工的果效无论有多大或多小，都不是我们努力的总结。但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特别容易这个，这是我的， 这是我做成的，这是我辛辛苦苦做成的，这是我的，跟神没什么关系。我们也很难说献给神。就像我们常常说，谈到奉献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的是，哎，我要给出去十分之一，没有看到神给了我十分之九。其实如果不是神的恩典的话，我们连十分之九，连十分之一都拿不到。就像我到你们当中来服侍，也是一样的，很明显是神的一个很特别的恩典和带领，并不是我多优秀或者怎么样，并不是这样子。那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姐妹在这里工作、生活、定居、生养儿女，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是神的恩典和神的怜悯。所以，我们不断的挑战大家：神为什么把我们这一群人放在 Peoria 这个城市？神为什么在我们这座城市建立我们这一间华人教会？我们需要回答这个问题，这跟我们教会的意向有关哈。我们最后说到教会要去生养，我们说几乎所有西方华人教会都是被西人教会帮助陪伴孵化，最后成长起来，最后独立了。但是之后呢，我们常常就不什么都不做了，我们就关起门来过小日子，老婆孩子热炕头。对，所以我很感恩。了解我们教会的历史，也看到哈、啊、神界的催牧师，让我们可以去 share 我们的 building，去帮助正在生养、正在成长中当中的 Reading Church，这是很美的一个事情。我们也看到，其实不止说西人教会，在我们周围，在中西部哈、啊，这个跟我们前面的讲到有关，就是搬家的问题。不多的传道人愿意搬家到中西部来牧会，都愿意往东岸或者西岸跑。一方面我们能够理解，但另一方面我也不能理解。因为呼召或者是这个军令来了，不是由我想去哪里，你叫我去那儿，而是神让我去哪里，我们就应该去哪里。对，所以我们可以来为此来祷告，不要轻看我们自己，弟兄姐妹们，不要小看我们自己，更不要轻看我们的祷告。神可以借着出于信心的祷告来做成极大的事情。谁能想到这些以色列的这些人52天竟然把耶路撒冷城墙都修好？谁能想象？他们自己可能都不相信，但事就这样成了，事就这样成了，所以到后面这个尼希米记的12章36节，看到两支感恩的队伍，文士以斯拉率领一支队伍在城墙上，由城的南边到打谷场的门，尼希米率领另外一队是反方向的行走，从鱼门上到这个守门的这个楼，这是一幅象征全城的百姓合一奉献的画面。他们在城墙上歌唱和赞美神，象征整个城市里面所有的人、所有的国校合一来敬拜、献上归于神。那透过这种仪式呢，百姓也公开的承认，这座坚固的城墙并不是他们的聪明才智或者他们的努力的结果，而完全是因为上帝信实看顾的体现。所以归荣耀于神是我们所有的事工、国校的终极目标。我们做的所有的服事。最后都应该献给神，说神呐、啊，我不过是个无用的仆人，但是靠着你的信实、你的恩典，你成就了这一切。而且在我们的服侍中，神常常越过我们的软弱，甚至使用我们的软弱来成就他自己的工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就像我们做父母，我想我们在座极少有人说，我觉得我是一个很优秀的父母，但是神还是使用我们这不那么优秀的父母来养育出了我们的孩子。而且保守看过他们，直到今天。而且我相信，在座绝大部分弟兄姐妹的孩子，并没有是一个什么违法乱纪的人，其实，对不对？虽然可能有些还没有信主，有些在里面，我们真的应该献上感恩。神有的时候甚至是使用我们的软弱，有的时候是越过我们的软弱来成就他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把荣耀献给神。好，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哈，我们来看第三大点了。好，那最后我们来看12章的44到47节，用了4节的经文来提醒说，如何以感谢为祭，献上奉献来预备敬拜。因为在这里很明显，以色列的百姓因着感恩，不仅献上颂赞，还献上各样的物质的奉献。在经文里面说，他们把地里的，将举祭出熟之物和所取的十分之一，就是按各城田地照神的律法所定规的，供给。祭司、利未人都放到这个库房里面，然后犹大人因为祭司和利未人供职就欢乐了。看到这个一个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一方面这些百姓他们愿意按照神的律法吩咐的来，其实是奉献给神；另一方面，有祭司和利未人愿意按照他们所领受的呼召来在神的殿中来供职，来带领百姓 听神的律法，来遵行神的命令，来享受神的赐福。同时，他们自己因为没有地业，他们被供养。那我们看到奉献的背景和缘由是什么？是以感谢来回应上帝的供应。很明显，他们是出于感恩的心。奉献对于敬拜的意义在什么？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在今天的教会崇拜中，一般来说都还是有奉献这个环节？虽然我们不一定传奉献带了，我们可能是投支票到这个奉献箱或者是电汇这种。为什么到今天为止，我们在说一个敬拜学里面的流程里面是一定包含奉献这个环节的？为什么？不只是旧约当然是有，我们知道哈，旧约是有的。为什么到新约，基督不是已经都已经献祭了吗？为什么我们还要有奉献呢？奉献对敬拜的意义在于，神是我们生命和拥有的一切的源头。我们的一切的挣扎，我们一切的工作和果效，如果离开了神的祝福，都会归于枉然。所以，奉献并不是无谓的损失，也不是一种律法式的重担或者义务，而是一种充满信心的敬拜行动。奉献本来就是敬拜的一个方式，就像祷告也是敬拜的一种方式一样。那我们今天奉献给神的，无论是时间、金钱、才干，甚至我们的生命，我们是否是出于信心，带着感恩的心来做呢？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如果我们不是带着信心做的，那要么是虚假的、虚晃的、假冒伪善的，那要么是神憎恶的。对，所以我们在有弟兄姐妹要受洗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跟他谈奉献哈。虽然我们说，你不一定十一奉献，因为每个家庭可能情况不太一样，但是我们提醒说，神要的是甘心乐意的，甘心乐意、甘愿的，因为神并不缺这些东西。所以，奉献作为敬拜的延伸，实际的，不管是你的时间、你的金钱、你的祷告、你的献上，是使神的名得荣耀。另外呢，感恩奉献也带来喜乐和见证，因为我们看到这些，当所罗巴伯和尼希米的时候，47节最后一节，以色列众人将歌唱的守门的每日所当得的份供给他们，又给利未人当得的份，利未人又给亚伦的子孙当得的份。你看他这个落脚点落在这个地方。啊，这是很有深意的。他们献上他们做工的果效，他们的这个地里的出产，他们的金钱等等，供应那些献身于神工作的人，成为福音事工的重要的支持者和参与者。我们外面专门有一个教会 PCCC 教会宣教的那个专栏哈，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去看。那因为我在这边呢，我每周大概会2次去 check 那个 mailbox，然后拆这些信，然后来看。那我也会看墙上已经之前有的我们教会支持的大概有10来个宣教士或者宣教的机构啊，其实他们常常有信件的往来。你就看到，虽然我们这间教会我们只在 Peoria，我们当中也没有差一个宣教士出去，但神仍然可以使用我们的祷告和金钱的奉献来支持、来参与普世的宣教。这个其实很 amazing 的。所以，我们所谓的宣教或者奉献或者支持，其实有很多种方式，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读神学，一定要全职这个做传道人才能奉献，才能服侍神。我们为神做工，我们以感谢为祭献给神的方式有很多种，包括我们在家庭里面养育敬虔的儿女，好好的服侍我们的配偶，在职场里面为主做见证。我记得听一个弟兄说过。他信主有3个人极大的影响他，有一个人是他在公司遇到一个他的一个同事哈，是一个西人。这个人真的是做工就是非常的这个殷勤，什么脏乱差的活都愿意干。最后有一天他才知道那个人是个基督徒，这个对他的信仰产生了一个决定性的影响之一。弟兄姐妹们，你在你的工作环境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你后来发现，原来他是个基督徒，或者你觉得你在你同事的心目当中，他们如果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他们会觉得，哦，原来如此，你是个基督徒，还说啊，你是基督徒啊，没看出来呀、啊。想象一下，因为圣经说我们要做光做盐。好，我们最后要来看哈，我们前面问了大家一个问题：旧约的献祭有哪几种？他们的特点是什么？他们的意义是什么？以及我们今天在新约里面，我们如何来看待耶稣基督啊？只一次献祭就已经完美的成全了这些，我们又应当如何来回应这些呢？那旧约的献祭，简单说分为5种哈。 那我跟大家打到表格上，这个可能看得不一定清楚，但是回头如果需要的，我可以给大家一个表格哈，这是我自己整理的。首先是梵纪，在立位记的一章哈，立位记一刚开始就直接讲五种献祭。立位记一章，梵纪是要完全的焚烧，表明完全的献上，它象征完全献给神的生命，表明人的罪需要完全的遮盖。那我们想象一下，创世纪22章，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以撒背着柴，就是梵纪。就是这个，是要流血的，是要烧的，而且烧尽的，一点不剩的，象征人完全的献上。那耶稣基督当然在十字架上也是完全的献上，也指向基督完全顺服神的旨意，为我们替我们的罪啊，在十字架上死了。那我们应当如何回应呢？效法基督，将自己当做活祭献上。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罗马书12章1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就在讲这个活祭，因为这个燔祭，你就是要杀掉的，要杀死的，而且是特别强调是要有没有瑕疵的，对不对？好，素祭，好，我们这个第二点哈，利未记的2章，以面油等等其他的东西为祭物，是没有流血的。啊，它象征感恩和奉献，献上日常生活的果实，承认一切都来自神恩典的供应。就是我们前面说，所有一切的源头都是神作为创造者、护理者、供应者，而这指向基督作为无罪的这个羔羊，他的生命，他完全的奉献。我们应当以感恩的心奉献自己的时间、才干和物质来荣耀神。然后第三个是平安祭，有的时候又可以翻译，里面包含感谢祭。在利未记3章，献祭者可有享用一部分的祭肉或者祭物，象征是与神和好，一起吃饭有点像，一起吃饭和好。平安祭表明人与神之间的和好及平安，特别是对神的感恩。而感谢祭是平安祭的一种方式，专门表达对神的感恩。在利未记7章还有表达，那这指向基督透过他的牺牲，使我们与神和好，并且我们能够与神同享属灵的喜乐。我们看到前面这个献。城墙的时候，最后他们两队混合，大家一同非常的这个叫做欢乐哈，在12章的43节，那日众人献大祭而欢乐，因为神使他们大大欢乐，连妇女带孩童也都欢乐，甚至耶路撒冷中的欢声听到远处，见证啊。那信徒应当以感恩的心回应神的恩典，并在教会中和弟兄姐妹彼此团契彼此好，这三种是在旧约的时候。信徒可以献上，甚至我们今天，我们好像也某种意义上可以献上，但是到第四种和第五种是关键的，是我们靠自己没法献上，赎罪祭和赎愆祭。所以，那赎罪祭和赎愆祭，利未记4章和5到6章哈，赎罪祭是特别为无意之间献上的罪，犯的罪献上，血要洒在圣所当中，祭司要把那个血弹在不同的地方，然后到赎愆祭为具体的过犯。比如冒犯神或者邻舍献上，而且要补偿这个损失等。那我们看到呢，赎罪祭表明罪的严重，任何罪都需要透过流血得赦免，指向基督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在有一个地方是翻译成挽回祭，有一个地方翻译成挽回祭哈。他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洗净我们的罪。而这个的应用是什么？我们应当常常省察并悔改自己的罪，靠着基督的宝血得洁净，活出圣洁的生命。那赎愆祭呢比较类似，但是有神学家认为赎罪祭是比较强烈，无意之间犯的罪；赎愆祭呢是强烈有意犯的罪。赎愆祭强调罪的后果，以及特别看重这个修复关系。其实耶稣基督的这个赎罪祭也好，挽回祭也好，它包含两部分：赎罪祭和赎愆祭。就从旧约来说哈，指向基督为我们的过犯付上代价，他的死满足神公义的要求。所以，我们不只是悔改，我们不仅向神认罪。也要向人努力修复关系。我们上一次讲到与人和好，讲到这个饶恕的两个层面，在神的层面，垂直的方向上，在神面前要饶恕那个人，神如何饶恕我们，我们在神面前也要愿意饶恕那个人。但是还有和好水平的这个层面，是要那个人他也愿意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走到他的面前一起来和好。所以，我们从这5个祭物来看，我们今天讲以感谢为祭，不只是在讲感谢祭，是想把全人，如果一定要讲是讲燔祭哈。献上献给神，但是注意，我们献祭、我们奉献自己的前提是建立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做了我们的赎罪祭、挽回祭，在这个基础之上，这两个祭物是我们没法献上的，前面的三个是我们可以献上的。 好，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今天的正道。借着尼希米记11章、12章，我们看到神呼召拣选不同的领袖和百姓来住在荒凉的耶路撒冷城中，就如今天，甚至说历世历代你的教会当中，按照你的计划来说，都还没有填满，因为你要拯救更多的人。这也是你为什么设立教会在这个末世，你喜悦我们将身体献上，将全人献上，当做活祭，是你喜悦的。我们知道，我们能够献上的前提和根基是耶稣基督一次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有意无意所有的罪都献上了，所以我们被他的宝血洗净，成为无瑕疵的，成为你所喜悦的。成为蒙你喜爱的儿女，所以我们才可以凭着信心，来因着你的恩典、你的信实、你的良善、你的守约，来献上自己为祭。主啊，愿你来感动弟兄姐妹，也挑战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每一天都来读你的话语，每一天也凭着信心和你的应许来到你的面前，来思想我们如何来离弃罪恶，如何来再次将自己献上。为你所使用，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接下来请文岗弟兄带领我们来唱。